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位特别来宾，就是侯斌姐妹。侯斌你好。
文哥你好，听众朋友好。
哎，您是在 College Station 大学城对不对？
对对对。
离休斯顿有100里。
是，大概开车将近2个小时。
就是那个德州农技大学或者农工大学 Texas A&M。
也有人称是塔木农场。
塔木农场好，你们那个地方听得见世外桃源的节目吗？
在车里效果稍微好一点，在房子里没有那么清楚。
哦，你说在，假如你在外头，在车子里还可以听得见，2点钟你真的可以听得见的，是吧？
对，靠近南边的地方效果会好一点。
哦，那还不错啊，我们这个电台信号还传得蛮远的。
是，所以我们经常听。
那你们也上网听吗？
对，比较感兴趣的节目经常会下载下来听。
啊，那还不错啊，我们世外桃源在北边 College Station 也有一些忠实听众，是吧？
那是。
那今天呢，我们透过电话来访问侯斌。你们在上头有个教会是吧？
对对对。
那天我和姚记还谈到你们教会前面有一窝小燕子。
是是是，非常可爱。
他那一窝里面有，现在有几只燕子在里头？
我们经过的时候都会抬头看一眼，每次那上面可以有大概4-5只吧。
呵，那挺热闹的。
四五个头，小头看出来，很可爱。
那应该是一家子了。
我想是。
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呢？
大概30-40个人吧。
我看你们教会也是人丁兴旺，孩子挺多的。
对对对对，大概孩子的数目跟大人的数目差不多。
你们平均一家怎么样？2个孩子？
只有个别的家庭有1个孩子，大多数都是2个孩子。现在也有好几个家庭有3个、4个。
哎呦，有没有5个的？
暂时还没有，以后就说不好。
所以你们都是超生大队的。你们这个教会好像100%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是不是？
是这样，是这样。
那在国内都只能生一个，你们到这都生好几个。
所以大家来到美国以后，其实大多数都考虑说再要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太孤单了。有的要了一个呢，又想又再要一个。
不，我看你们都蛮年轻嘛，你们孩子年纪都很小哎。
现在我们教会最大的孩子也就10岁、11岁。
那就是像你儿子这么大了。
我儿子是最大的男孩。
所以一共有多少个娃娃？
20多个吧。20多个。
你们每个礼拜五礼拜天大家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是有20-30个小孩这样，是吧？
是是是。
哎呀，
很热闹很热闹。
那真是很热闹。那你们大部分的娃娃都是每个阿姨每个叔叔抱大的，是吧？
大家轮流抱，在教会里你看见哪个就抱哪个。
像一窝小猪一样就这么养大的。是不是有点这味道？
很可爱很可爱。
很可爱，你们那真是像个小人民公社。
有一点那个味道，挺像的。
而且你们住的都不远嘛，是不是？
对，这地方中国人住的还是比较集中，来往也比较多一点。饭后散步啊，早上锻炼锻炼呢、啊、经常都会碰到。碰到呢总会讲讲话啊。
是是。
慢慢就熟悉了。
那你们那边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我们这边就算在教会的孩子也是到了星期天才有机会见面啊。你们那孩子平常也常常在一起玩，是不是？
对，我们平常大人聚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小孩子也就经常聚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玩啊、有的时候尤其一起游泳啊、有的时候在一起下国际象棋啊。
哦，对了，我们节目里面那个国际象棋的高手就是贵教会来的。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们教会的小孩还可以学
棋。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
是是是。那你们自己教中文吗？
我们对自己在家里教一些。
哎，照这样听起来你们教会人并不多，那你们这些做姐妹的啊事儿挺多的。
那看怎么讲啊。
像怎么讲啊，你们大概每个礼拜从你们这些做妻子的角度来讲，需要有哪一些教会的服事啊？你们最忙就是什么、礼拜五礼拜天是吧？
对，最忙的时候呢大概就属于礼拜五和礼拜天，这一整个周当中，就看你服事的安排是怎样。比如说你要是安排你这一周星期五星期天你要带儿童的话，比如说带儿童主日学，你要教小孩，那你这整个一周你可能都需要搜集资料准备你的课程。所以就说不是说不做别的事情就没有事情，实际上你的思想一直在围绕着这个事情在思考，一直在实际上在整个周都在预备这一件事情。
你们这一群小孩子儿童主日学都是你们这几个姐妹轮流教的是不是？
对，我们轮流教，我们有一个
你没有教给外国人
安排好，
你们没有并到外国人里面去，你们都自己教？
没有没有，我们聚会的时候就只有我们而已，不是跟外国人在一起。
哦，所以教儿童主日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都会教就是了。
也是慢慢学了，刚开始请我们以前我们传道人的太太给我们一些培训。刚开始也不知道要教什么，也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吸引孩子注意力啊，或者说
基本的讲究，
像引起他兴趣的一些方法，一些小窍门啊，都不是很懂，所以也要经过一些培训。对对，慢慢学。不过像这一项服事基本要求就是信主了的已经受洗了的姐妹
就
或者弟兄，因为
大家都学都做。
是是。
那你们一开班要开几个班呢？
你是说小孩子还是
小孩子？小孩子。
小孩子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有四个班。
哎呦，那就是每个礼拜有四个人要教。
对，大概是这样。
那你们要是有大的福音聚会，上百人的福音聚会，那就更热闹了。是不是
有的时候福音聚会对大概有个40多个孩子吧，不过我们就没有像美国人条件那么好，可以按比如说每一年分一个班，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但是我们大概就年龄相近，比如说3、4岁分一个班，然后6、7岁分一个班，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你们课程啊教材啊都是你们这些做妈妈的就去学，自己去预备，自己跟他们讲是不是？
是这样，我们也会借鉴一些就是说已经成型的，就是说美国人他们已经
教材啊，
对，已经成型的一些教材，然后呢自己也会做一些准备，平常搜集一些资料，然后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加进一些就是说汉语的就是中文的一些教程嘛，比如说把孩子要背的金句打成中文，让孩子练习读练习背练习写。
哦，那挺好的。所以你们基本上还是用中文用汉语来教是不是？
大多数时候是，但有个别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对中文真的是不太擅长，那你需要用英文再解释一下。但是我们还是想希望能够把这个中文在我们教会能够就保持下来。
你算一算参与教课的家长有多少人？
参与教课的家长几乎每一个家长都在参与。
哦，你们30-40个人几乎每个人都会教是不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尝试过，因为有很多弟兄他需要带查经，比如说在大人聚会的地方需要带查经，所以也是人手也是紧紧巴巴。
但你们现在这个传统还在，就是受洗的姐妹都是自动自发就进来了就是了。
对，其实很好，有些姐妹就自己很有感动，想要
学着做，
想要加入这种服饰、对，这项服饰学着做，所以刚开始就先安排让她做帮手，对，然后慢慢就有过这么一两次的经验了以后呢，就可以开始独立带。
哦，那你们这一堂课下来也要教蛮久的嘞，因为像礼拜五晚上查经，大人查经查好半天，主日聚会
差不多上课的时间基本上差不多就2小时左右吧。
呵啊，2小时那挺长的。
基本上是。
你给他哪些内容呢？
星期天可能稍微稍短一点，但是星期五要长一些。
你们准备一堂课下来要准备多少内容啊？
准备的内容很丰富，比如说也像大人一样，我们也会欢迎新来的小朋友
啊。欢迎新来的小朋友啊、
对呀，每个小朋友都很想要介绍一下自己，赶紧交一个新朋友啊。
他们会自己站起来介绍自己吗？
你需要教他们
啊。
刚开始每个人都很害羞，但是总有那孩子比较喜 喜欢那种先介绍自己的，喜欢比较表现多一点的，那你就慢慢慢慢每一个人都愿意了，按着顺序，孩子们都很乖，非常好。
你们的孩子特别小啊，一大群小萝卜头啊。
对，所以需要慢慢
眼花的，
所以需要慢慢教。但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的反应就是你意料不到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句子里面看到有人这个字，你就画一个三角形。只有三四岁的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不明白那个三角形怎么画，那你就只好改。那你就说画一个 X。他也可能就知道，或者你画一个十字架，他也有可能会比较明白的容易一点。
你们要不停地在想办法就是了。
对对，我们也是在慢慢的摸索，最初的时候也不是很有经验，慢慢的学，一边学一边做。
小朋友先介绍自己，然后干什么？你们唱歌吗？
对啊，我们祷告。然后有很多小朋友，你知道，很多小朋友他们非常非常有心啊，都愿意为自己的爸爸妈妈祷告。比如说爸爸今天不舒服，妈妈今天很辛苦，都愿意。还有我的今天被蚊子咬了，然后哪里摔了，都要为这些事情祷告。
但是爸爸妈妈吵架的给他们抖出来的有没有？
那没有，那没有，小孩都很聪明。至少我没有遇到过。
那大概你们那边夫妻感情都不错也是。
我想是。
祷告完了呢干什么？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时间先唱歌，唱一些小朋友喜欢听的歌，比如说耶稣是好牧人啊，还有耶稣爱我呀，一些当然这个跟不同的年龄层有关系。比较小一点的就唱比较简单一点的，比较大一点的有的时候加进一些英文歌，有的加一些比较歌词比较复杂一点的歌。
啊，我给听众朋友透露一个秘密，我们这个每个星期五啊，有的时候放一些儿童歌啊，其实就是他们那边从前的小朋友去录的，对吧？
是是是。
很多人以为这是专业制作的，其实就是你们那个小教会的小朋友唱的，但是是比较早期的。现在我们正在训练这些出生之犊更小的这些小孩子慢慢能够接上班儿。
我们期待着能有这一天。
那唱歌你们会教他们做动作是不是？
对，小孩子很喜欢做动作，而且可以帮助他们更快更好的能够记住一些歌词啊曲调啊。
然后你们做什么呢？讲故事。
讲故事，讲圣经故事，有的时候讲那个传道士的故事啊，有的时候讲个别的比喻的故事。
那这就是老师需要准备的啦，是吧？
对，每课我们都是有内容先安排好，然后你需要围绕着这个内容做一些准备。
那你要把这个故事讲到三四岁五六岁的小孩子不跟你捣蛋专心听，这不容易啊。
所以你得想很多办法，你得让他集中注意力。比如说你拿着图片刚讲了几句，他就会指着说，哎，这个是星星。他问的问题跟你所讲的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他就会给你指说，哎，这是星星，哎，那个是蓝色。那可是你这时候你就需要赶紧再让他的注意力再回到你的故事里面。
所以难怪你说你整个礼拜都得想，不停的预备，
多准备一些方法。而且还有一个秘密，就是多准备一些食物非常有用。
哦，真的？
真的。
这小嘴巴塞满了最乖一点是吧？
对呀，你就告诉谁听的最好，我等一会儿第一个发给他。
哎呦。
然后就大家都做得可乖了，然后你最后你发现你每次都是按顺序发，因为大家都做得很乖很乖。然后你说，每个人都做得这么乖，从哪发呢？还是按顺序发吧。
很多听众朋友认为教小孩很容易啊，其实教过的人就知道了，你给大人讲圣经故事啊，要比给小孩讲的容易太多，而且年纪越小，你这个准备课的时间就越要加倍去准备，那个课就越难上。
给小孩子讲呢，有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你要给小孩子讲，你要准备一些他能听懂的语言，
是，
这就很难。所以有的时候讲出来也有你感觉自己真的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
拙口笨舌江郎才尽了。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真的没有办法表达了已经。当我自己发现我实在是解释不清楚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先记住就好。
啊，这挺聪明，这挺聪明。
因为我真的是实在说不清楚的时候只能这样。
讲完圣经故事还可以干什么呢？
讲完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有，就是说当天上课跟这个圣经故事相配搭的金句， 就是从圣经里边、
哦、
圣经里边找一些比较简单的经句，对对对对对，很简单的
教他背，
比如说
对吧，
就教孩子背。那现在我们就尝试像大一点的孩子、嗯、像他们已经有阅读的能力，他们可以读英文的圣经、
嗯、
所以经常他们背英文会比较容易，但我们要求他们背英文、
嗯、
有的时候也要求他们就两个一起背，中文也一样背，然后中文要抄写下来、
嗯嗯、
但是小孩子呢我们都是用中文讲、
哦、
然后圣经经句我们是要求他们背中文的经句。
有没有奖品呢？
他们背得非常快。背经句没有奖品啊，就是上课就是比如说你背得好先发一个 sticker，你可以自己先挑一个
sticker，
对，那种小贴纸很漂亮的，
对对对，
你可以有那种 happy 笑脸的、
嗯、
也可以有孩子们喜欢的小动物啊、
嗯、
什么马呀、啊、之类的。
所以他们要是教会自己的小孩，他们每周平常就在一起玩，礼拜五礼拜天又在一起上课，那就跟上学一样嘛哈。
见面的机会是很多，但是跟上学还是不太一样。
就美国人早期他们拓荒就这么来的，你知道吧？
哦、这我不太了解。
所以你们就像美国早期拓荒移民的生活。不，你们这是在美国过中国日子就是了。那他们小朋友之间也是感情很好，他们都像兄弟姐妹一样，这一大窝是吧？
对对对，经常会就
不分家的就是了。
那是。经常会在一起，然后自己会组一个 group， 然后因为会唱的歌都差不多、
嗯、
然后会背的经句也都差不多、
嗯、
圣经故事知道的一内容也都差不多、
嗯嗯、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自己会做一些游戏用到这些各方面的内容、
啊、那挺好的，
挺好的。
其实这样对小孩子真的是很健康。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往往就是太孤僻，
嗯，
尤其中国孩子啊，就是孤僻，有的时候古怪。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小时候长大了，就是好多街坊邻居的孩子一起玩，那这里真的没这个环境。可是你们那边呢、啊、这个环境是挺好。那讲完圣经故事背完圣经还有什么呢？
讲完圣经故事背完圣经就要想办法赶紧让他们休息一会儿了、
哦、
赶紧给他们一点东西吃了，
吃吃，
对呀、啊
哦、
有一些吃东西的时间，然后休息的时间、
嗯、
上厕所干什么的时间、
嗯、
然后让他们可以放松一下。
对，
这也是他们很喜欢的时间，因为你每次准备那种小点心啊，不要准备那种大众化的，比如说大家每天都吃的那种 cereal 啊，
特别一点的啊，
对，比较特别一点，他可能第一次见到啊、
嗯、
或者是就是不经常吃到的那种，就他就很有兴趣。
嗯，那挺好。哎，我们也让听众朋友放松一点，喘口气啊，我们来听听我们小朋友唱的两首歌，待会儿再回来和侯冰继续谈好不好？
好的好的。
Yeah.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正在和这个 College Station 教会的姐妹在聊天。哎，你们那个教会叫什么名字？你们不是大学旁边那个大学城华人教会，你们是另外的教会是不是？
对，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叫中华恩古教会。
而且这个名字挺长的。
好，
你们教会都是用简体，
蛮好记的。
那你们教会都是用简体字了？
对对对。
啊，因为你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嘛。啊。
对，大家看简体字会容易一些。
嗯，好了，你刚才说小朋友这时候已经自我介绍完，唱够了歌，做够了动作，听完了故事，背完了京剧，这时候让他们放放风，吃吃东西，然后回来以后做什么呢？要是大人那边还没散的话，你怎么办呢？
回来以后就是他们另外一个最喜欢的节目了。
什么节目、
就是要去给他们准备一个很非常漂亮很 fancy 的手工。
哦，手工啊。
手工。
那三四十个小孩子做手工不会很贵吗？
我们会分班呢、啊、普通一个班没有那么多。
啊，
普通一个班也就十来个人吧，
十
来个人左右。
那也够巧了，我想了就头大。你们给他们做什么手工呢？
经常
举个例子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讲。
这跟你当天讲课的内容要有关系、
哦、
要相关，
稍微有点关系，这样可以加强他们印象。
对对对、嗯、比如说你要讲主耶稣的故事呢，降生的故事，你就肯定要做一个马槽一样的、
啊、做个马槽，
然后有一个 baby 啊， baby 主耶稣在里边、
嗯、
那样，或者小羊在边上躺卧，那就那种大概是那样的一个图画哈。
所以这些东西你们也不是去店里面买，你们就是自己去想办法去搞，是不是？
如果能够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订购一些、嗯、也会买一些比较便宜又比较好看的一些手工给孩子们做，比较简单，这也根据年龄的层次不一样、嗯、你也决定你手工的难易程度。
那他们做完就带回家是吧？
对对对，他们很开心，每天有手工带回家非常开心。
嗯，那做完手工再吃吃东西差不多了吧？
到做手工基本上是最后一个节目了，那有的时候可能时间不够做不完，也有的时候做完了还有一些剩余的时间，最后的时间就老师灵活处理，也可以再唱唱歌、嗯、也可以做游戏，比如说你要是准备的手工比较简单呢，可以先做游戏、嗯、再做手工，或者做完手工再做游戏。
所以你们那边小孩子去教会就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从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是吧？
没错，是这样。其实好多小孩子经常提醒家长说赶快去教会，该去教会了，星期五的时候，
因为他们喜欢去是不是？
是，而且小孩子都会关心说今天哪个阿姨是我们的老师啊，
他们还有特别喜欢的阿姨是不是？
那倒不是，我猜想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很想知道、
嗯、
他的可能思想也需要有个准备吧、
嗯、
大概是。
但我看你们那边大人小孩都是有聚会大家一定来，而且都是开开心心的。
是是是，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所以我常常说你们那是个小人民公社嘛、
有点这个味道、
啊、是共产主义的天堂在地上的实现。我哪天应该请北京的二山子到你们那儿去做个节目。
啊，如果没有蚊子的话就真的有点像了。
但是你这个任何一个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就说节目或者活动要办得好，背后总是有成群的弟兄姐妹在那支持的是吧？
是这样，
所以像你们这个儿童主日学，这个无论是礼拜五礼拜天都是自己弟兄姐妹在带，大家轮班带，大家都得学。
是，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你们还有啊，尤其你们做姐妹的除了教主日学还要做什么？还要做饭做菜是不是？
对对对，也不光是姐妹在做，有的弟兄也在做，有些弟兄做菜做得非常好。
你们那不是有些弟兄，你们那有的弟兄根本就是大厨是吧？
是是是，
上次小贝到你们那里去啊，回来一直夸、啊、说你们那边菜真好吃。
那欢迎多来几次。
好，我一定把这个消息转告他。你们那里做菜是怎么样？你们做菜也是大家都做吗？
基本上家庭每一个家庭都做，
每个家庭都做。但是我看你们的盆儿都特大，因为有的时候你们礼拜五啊或者礼拜六福音聚会人好多，可以上百人来是不是？
是是是这样，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携家带眷祖孙三代都来了。那些菜都你们自己做？
对，我们都是自己做。
我看你们一个盆有两个脸盆那么大。
量是比较大一点，因为我们总是想尽量多一点嘛，不要来吃的不够、
这个大锅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你们怎么学的？你也是信主之后学的是吧？
对对对，刚开始庆祝的时候先是看别人做，那时候我们传道人的太太她就会主动邀请你说来到我们家看看，我们一起做吧。然后你刚开始看了，你进去就会发现，哇，要这么多菜啊，要点这么多菜，然后肉呢就要切一整盆啊，然后又发现哇，连炒菜的锅都那么大，应该是最大的 size 了吧。然后呢等你再发现还有更绝的，就是炒菜居然要用两个炒勺来炒。
一个铲子翻不动。
是是是。
你是有人强迫你们去做，规定你们去做，还是你们信主的时候因为看着别人做就好像认为这是基督徒的本分一样就这么跟上去了，是怎么样？
应该属于您说的这后一种吧，就觉得你受洗了以后总是觉得想有一种服侍的心，但是又不会，就只好慢慢学。刚开始的时候就从做菜呀、带小孩呀、这些慢慢的先看别人做先学，然后慢慢慢慢的再开始自己独立做，也是一个过程。
你们做菜也是大家都学了是不是？
对，大家互相交流啊，就比如说擅长做白斩鸡的很好吃哈。
是啊，
那不是每个人都会做，但是像我比较懒，就不太容易尝试新的，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比较喜欢尝试新菜。比如说轮到他做菜的时候，
他就
会想办法做一个新菜，尝试一下、他认为谁比较拿手他就去请教，非常好。
是，哎，我听说你们教会还有自己的菜谱是吧？
对对对，也是多年来大家积累的经验吧，
累积下来的。
对，大概就是说什么量多少个人比较合适，大概记下来。
你觉得你们那边最拿手，
作为参考吧，
你们那边最拿手的这种教会大锅菜讲几道来听听。
最拿手的，
哎，
谈不上最拿手，就经常做的吧。比如说像香菇油菜呀、凉粉、黄瓜。
你们会自己做凉粉吗？
会自己做。
你们大家都自己做？
对，刚开始做的很不像样，慢慢慢慢的就做的多了，就摸索出来一点经验。
还有什么呢？
还有豉油鸡翅，很简单，但是很好吃，很受欢迎。还有麻婆豆腐。
呵。
还有。
你们有一种那个牛肉啊，烤的那个牛胸肉。
对，烤牛肉，烤牛肉。
那个大家都会烤是吧？
说起来挺简单，但是那个温度真是还不太容易掌握。
不能高温，慢慢烤，要有耐心。
确实是。而且有的时候它也不完全就是人的因素可以控制，比如说美国它那个烤炉有的时候它那个温度的
对了
也不太一样，很多因素受限制。
所以你们到了大福音聚会，一个月一次大福音聚会，那个摆在桌上的菜盆有多少个？
大概八九个吧。
呵，是挺吓人的啊。那所以你们尤其这些做姐妹的要教孩子，要做饭菜，一个礼拜要做几次呢？至少两次。
至少两次，但不是说每家每次都做，因为你说的那个大盆啊，我们是轮流的。有一个服饰表是大家轮流，就是你看你什么时间有空，你可以签你那个时间做。其余的时间你如果有感动，你愿意带一个小份的菜，当然更好，很好。
所以这个也成了你们的风气，就是大家都会做，大家都学，是不是？
是是是，是这样。大家其实也吃得很开心，比如说新学了一个什么菜，哎，拿到教会来大家尝尝也非常好。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蛋糕师。
哦，非常好的蛋糕师啊。
对呀、我们现在已经不去美国店里面买蛋糕吃了，
就是都是自己搞的。而且
连孩子都知道，很小的孩子都知道说要吃某某阿姨做的蛋糕，不吃那店里买的蛋糕。
那你们那里的高手是越来越多了，要是每家都会做大量的菜，就是大家轮起来，其实这样也蛮方便的啊。
对对对。
不过你们要是碰到忙的时候，比如说你们礼拜五有聚会，礼拜六有福音聚会，礼拜天主日，大家都要参与，这样会不会很累啊？
那你那两天就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要准备好这两天就去做这些事情。
我看你们是每个礼拜每个周末都有的忙，因为你要么你忙着带孩子，对不对？要么你忙着饭菜。那弟兄要忙着带茶巾，还要接送好多好多人。你像你这样做菜，你做了几年了？
对对对，从信主受洗的时候开始就慢慢学吧，那时候还没有独立开始做，但是就先跟着前面的姐妹弟兄一起做。
那是哪一年？你哪一年信主的？
99年，我来美国99年的5月份。 然后我99年的8月8号受洗的。
那你不会觉得很，我们这边喜欢讲 burn out， 我觉得我服侍的没力气，太多事儿，我好累啊，你们不会这样子啊？
弟兄姐妹互相鼓励，挺好的。
我想这可能是个风气，因为在这边常常啊、教主日学啊，做饭菜啊，到最后大家都不要做，因为你看来看去就这几个人在做，你们那边倒是全民皆兵，好像大家都上了当着了魔一样，一信主就是该办事的，该彼此服侍的，
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挺好的。
嗯，而且你们那边真的和这里不一样，我们这边除了周日聚会啊，周五聚会之外，平常啊住的好远啊，好分散啊。你们那都住在一起，那真是街坊邻居加上弟兄姐妹，那真是比亲生的还亲。
我们平常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孩子在一起的机会也比较多。
所以你们教会弟兄姐妹非常的熟悉，彼此感情非常非常的好，是不是？
是这样，是这样。
要不然你不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常年这样做的。这教会里面你们还不断的在传福音，是不是？
对，我们每月都有一次福音聚会，
今年累月这样做下来，
基本上应该是吧，每个月都有。
但是我还听说你们那还有一项很特别的服事，就是你们的姐妹都会司琴，是吧？
几乎是，
几乎是。那这个难道也是你们去学的吗？
这个司琴的这项服事呢，最初啊也是我们传道人的太太，她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
他
也是为着服侍的目的，最初我们教会司琴都是他一个人在司琴，
是，
所以我想出于他的考虑，就是想如果有机会，如果他不在要去别的地方需要服侍，那他不在的时候呢，可以弟兄或者姐妹也可以参与这项服侍。
而且我记得当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很多的弟兄都愿意将来服侍主，对不对？
啊，是这样，是这样。
对，所以呢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既然弟兄服侍主需要预备呢，那这些做妻子的也需要预备，从做饭菜到看孩子，尤其弹琴你也得会。是不是？
是这样，是这样。
所以你们就开始学。
对，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呢比较困难了，因为没有基础，所以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
那肯定啦，除非你学过音乐，要不然都是从零开始的啦。你们是弹什么？你们弹五线谱，弹简谱，弹什么？
我们是弹简谱，因为中国人大多数对简谱还是会有一些常识，但五线谱大多数人都不怎么识谱。
所以你们就从简谱配和弦就这么弹？
对对对，我们和弦都是我们的老师给我们配好的。
配好的。
配好，
啊、
然后我们就只要照着弹就可以了。
你但是那个配好是一些数码而已嘛，不是一个音替你写出来，对不对？
它那个数码就代表一些音，比如说一就代表三个音，四也代表另外三个音，所以那你就只要就是记住那个数码它代表哪些音就可以了。
然后
记住那个手的位置，手的形状，
加上一些变化。
对对对，你刚开始不敢有变化，手都两个手配起来，对呀、啊、两个手配起来就已经很难了，然后在哪里敢变化，手都不敢离开，找准一个位置就待在那儿。
我记得有的弟兄坐好了你连推他一下都不行的。
也还有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开玩笑说，怎么还没有开始弹琴已经开始响了，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
都发抖是吧？
是是是，那就是我们最初的光景。
你记得你是从几月哪一年哪一月开始学的吗？
我大概印象中是2001年吧，大概2001年的春天，差不多。
春天，那你从2001年的春天开始学，你什么时候开始司琴的呢？
两三个月以后吧。
听众朋友可能都吓坏了，可是你要是有机会，实在应该上去见识见识。他们那几个姐妹啊，大家都会弹，而且要是没人跟你讲的话，你还以为他们是学音乐的。这绝对不是夸张的话。
蒙哥过奖了，我们其实也是就是一边在学一边继续练，一边学一边服侍。
因为今天的中国家长啊，光知道给儿女学琴，不知道你要服侍主你自己可以去学，因为 学琴学私琴所需要的音乐技巧跟儿女弹钢琴是完全两回事，是吧？
对对对，
其实你要是会弄计算机的键盘，你弹琴也没什么问题啊，只要有人告诉你一些诀窍，你很快就可以弹得蛮像回事的。当然需要练啊，你当初开始的时候你每天需要练吗？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去练？
每天都需要练，那时候我孩子还小，所以我们家里也没有钢琴，有一个电子琴。
是啊，
那这个
电
子琴你
就
可以，
行了，
对对对，其实也很便宜，一两百块钱嘛，就可以买一个挺好的电子琴。
啊，
那可以插上耳机，每次都是等孩子们晚上睡觉了，然后我才自己坐在琴前面插上耳机自己在那练。然后也不知道，有的刚开始时候练可能有一个多小时吧，有的时候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总之就是每天都在那练。刚开始的时候一首歌的练差不多将近一个月。
但后来
当然我是属于比较慢的那一种，也有比较进就是说进步比较快的姐妹。但是慢慢往后就会好一些，
学一首歌的时间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对，
是不是？
对对，刚开始你可能一个月才弹一首歌两首歌，但慢慢往后你就发现你一星期要练差不多四五首歌。
其实你弹到后来觉得这些诗歌之间这个共通性类似性很大，对不对？
对，比较传统的诗歌，我当然我也可能也没有资格评这样评说，只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传统诗歌呢就比较工整一点，那个节拍呢就比较工整。
它总是那个样子。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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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拍两拍你很容易数了。可是像比较有一些
比较
现代节奏的那种变化比较多的那种歌曲呢就比较难弹一点，有的时候那个节奏啊，左手要加上节拍，然后右手再要帮忙加一些和弦，就真的有点忙不过来。
所以你们那边怎么样，到了礼拜天聚会完了大家还在一起上琴课是吧？
对，平常也没有时间，机会也不多，所以每次呢星期天的时候都大家一起聚会完了以后。
那你们现在那里你这样数一数，你们从不会像你这样从来不会弹琴的到可以私琴一共有多少个姐妹？
现在我们教会大概有七个吧，七个或者八个，七八个吧。
那平均大概都是学了多久就可以上场了？
像我弹了有六年的，这不也在弹，还有刚刚学了几个星期的几个月的也在弹。
学会一首就上去了就是了。
没错，然后就会弹这一首就弹这一首，会弹两首就弹了两首，然后下次再换两首。
是是是，
就是这样。我们也是有一个服饰表的安排，就是说提前安排好你哪个星期弹琴，那你就比如说哪个弟兄领师你就会提前跟他联系，然后有一些选好的歌呢你就可以提前练。
练这个上场那个经验很重要，要不然你学了半天呢还是没法私琴是吧？
是这样。真正开始弹的时候还是很紧张，不过也很感谢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有爱心也很有耐心，因为刚开始弹的时候你很难避免，你总是会错，有的时候就停下来跟不上，可是大家就会很鼓励你，然后就继续唱，若无其事的你就觉得很受鼓励。然后赶快找一个地方赶快跟上，
弹久了就会浑水摸鱼了是不是？其实错一点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对，其实错了呢就是赶紧跟上其实很重要。
那侯斌，我要你现在已经信主几年了？你信主七年了是不是？
对，是这样。
那你回头
八年了吧。
那你回头看一看，你觉得从教小孩做饭菜到学私琴，当然还有好多别的服饰，对不对？那这七八年中间你花了你每天生活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在教会的服饰里边，是不是？平均起来的话
你可以这么说吧。
你觉得值得吗？
当然值得。
你觉得对你的孩子有好处吗？
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答案是肯定的。你觉得你们大家在这个小人民公社里面快活吗？
怎么说呢，就像一家人一样，大家不快活的时候都一起不快活，大家快活的时候都一起快活，也不是一直都快活，也有不快活的时候，但是不快活的时候也是大家一起不快活。
常常有人会问说，哎，我们到了天上干什么？你会不会这样问啊？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有时候我看到你们，我觉得实际上到了天上啊，就有点像这个样。你不
没有蚊子就更像了。
对，你闲不住的。可是如果我这样问你好了，我如果给你选啊，有另外一种做基督徒的办法，就是从开头信主，你就是来听到啊，什么服事都不需要做。啊，你也可以过七八年，你可以做一个蛮标准的基督徒，你就是到点来聚会，啊，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孩子也带来，到点又回家，啊，这两种基督徒给你选，你会选哪一种？
怎么说呢？因为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我还蛮喜欢。所以我不想选择其他的，因为其他的我也没有试过。
那感谢主了，因为你们在那个环境也没有其他的给你选。
真的是这很缺少见识，但是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待在这里。
你们那边的弟兄姐妹是真弟兄姐妹是不是？大人小孩真都是一家人。那我们今天讲了蛮多姐妹的服事啊，我们就先谈到这个地方。
好的好的。
Yeah, 侯平，非常谢谢你到节目里来，让我们见识见识你们那边的小人民公社。那欢迎你们继续收听世外桃源，也欢迎你们常常到世外桃源来和我们大家聊聊。
好的，再见。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小朋友们，你交的朋友里面有没有人喝酒、抽烟，甚至用毒品呢？是不是有人也劝你加入他们呢？他们有没有引诱你去看网上那些黄色图片呢？当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要使我们的思想和身体都纯洁。在今天的故事里，我们要讲到圣经里的四个年轻人，他们要面对一个选择，是要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要讨人的喜悦？这些年轻人是从犹大这个地方来的，在很多年以前，神把犹大这个地方赐给了他的选民犹太人。神说，如果他们听神的话，只敬拜唯一的真神，神就赐给他们祝福和保护。犹太人的的确确是有一段时间听神的话，只敬拜这位唯一的真神。可是啊，后来他们又开始跟着周围的国家犯罪去得罪神，所以很快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国王就开始拜偶像，远离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神派先知们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他们，让他们离开他们的罪，回到神的面前来。可是他们却不听。最后，神让先知耶利米来警告他们，说神要让一个很强大的敌人来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掠走。耶利米警告他们说，这个强大的敌人的王会毁灭犹大的城市，并且将犹太人掠到他自己的国家去。神让先知耶利米说的这个预言果真应验了。后来犹太人被掠到敌人的国家，其中也包括今天故事里要讲到的这四个年轻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吩咐人从以色列的皇室中选几个身体健康、相貌俊美、聪明有智慧的人来到他的王宫里做仆人。他们的待遇都很好，国王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国王喝什么样的酒他们也喝同样的酒，他们还要学习那里的语言文字。三年以后，他们当中最好的要在王宫里任职。今天要讲的这四个年轻人也被选上来参加培训，他们是但以里、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他们被掠到巴比伦的时候只有十五六岁，单看他们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但以里的意思呢，就是神审判；哈拿尼亚的意思是主是恩典荣耀的；米利沙的意思就是与神一样；亚萨利亚的意思是神帮助的人。虽然巴比伦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但是这四个年轻人一定觉得这里就是与他们自己的祖国不一样。太监长雅士比拿给他们每个人都起了一个新名字，而这些名字都与巴比伦人所拜的偶像有关，所以但以理他们一定觉得很不舒服。这些新名字会不会让他们忘记他们所信的那位唯一的真神呢？不会。那神会不会忘记他们四个呢？也不会。其实神对他们的情况真是了如指掌呢。神对你也是了如指掌，他不但造了你，他也与你同在。神既然知道你所有的所做所说所想，他也当然知道你一切的罪。当你违反了神的命令，比如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偷东西，抽烟，甚至是用毒品，这些事情神都知道，所有的罪都逃不过神的眼睛。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说，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说世上的人都犯了罪，罪都要导致死亡，不单单是那身体的死亡，神说的死乃是在地狱里永远的死亡。但是神对你的爱实在是超过了一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想一想，我们的神不但创造了我们，他还让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神完美的儿子。圣经上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耶稣他宁愿让人把他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他宁愿让人鞭打他的背，他宁愿忍受恨他的人来打他的脸，甚至揪他的胡子，他宁愿受羞辱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来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在他死以后被埋在一个坟墓里，但是坟墓也不能够拘禁他，在第三天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现在他就在天上，他要原谅你的罪，把你从永死和地狱的可怕惩罚中拯救出来。为什么神要原谅我们的罪呢？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神造了你，神爱你，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当然知道那四个年轻的犹太人所遭遇的一切。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坐在餐桌前，看着仆人端上一盘又一盘的好吃的，都是巴比伦最好的食物，闻起来真香啊。别人都在吃的时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却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不肯吃，这是为什么呢？但以理书一章八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原来但以理已经立下志愿，他不要让王的食物来玷污自己，虽然是巴比伦最好的食物。但以理深深地记着，神已经规定了什么样的食物犹太人可以吃，什么样的不能吃。他也知道国王的食物端上来之前都是祭奠过偶像的，吃这样的食物会玷污但以理，使神的名受到羞辱。玷污就是弄脏，使一个人变得不纯洁。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是神的孩子，神愿意他的孩子使身体生命都纯洁。像抽烟、喝酒，甚至是用毒品，都会玷污我们的身体和生命。另外还有看黄色图片，都会玷污我们的思想，使神的名受到羞辱。所以我们今天的圣经经节就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那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小朋友们，神并没有强迫你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是让你来选择来爱他、荣耀他。有的时候你的朋友拉着你去做一些玷污你生命的事情，你会觉得很难拒绝，但是你必须要来选择，你是要讨你朋友的喜欢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如果有人要拉着你做这些坏事情，那他就不配做你的朋友。而创造我们的神，他爱你，甚至舍弃他的儿子来拯救你，只有他才配得我们的爱和尊敬。神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让我们为了神来过一个纯洁的生活。但以理已经立下志愿，他要为神过一个纯洁的生活，这个可实在是不容易啊。 因为但以理是被敌人掠到他们的国家，而且受到国王的特殊待遇。但以理求太监长亚施比拿，他和他的朋友不吃国王所赐的食物。神就是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他实际上也想帮助他们，可是呢他又害怕国王，所以他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定下来你们该吃什么喝什么，如果他看见你们这么瘦，比别人都瘦，这可怎么好呢？这样的话，你们就让我的头在国王那里难保了。但以理又对太监长所派来管理他们的人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只给我们青菜吃，白水喝，然后再看看我们的面貌和那些吃国王的饭的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我们吧。那人就允许了他们这件事，试试他们十天。想想看，那么多好吃的肉啊、汤啊、甜点啊，他们都不吃，而只是吃青菜和水，这容易吗？当然是不容易了。但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知道，他们这样做就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他们使他们的身体不受玷污。如果你是神的孩子，神也希望你保持你生命的纯洁。让我们再说一遍今天的圣经经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当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使我们的生命纯洁，我们就在荣耀神。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要记住以下四点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受到引诱的时候，要想一想什么能够荣耀神。第二，要说出今天所学的圣经经节。第三，祷告求神来帮助你不做错事。第四，就是顺服，只做能够荣耀神的事，这也包括不要跟那些引诱你来做错事的人在一起交朋友。要记住，使我们的生命纯洁是多么的讨神喜悦。所以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不吃国王所赐的食物，就是因为他们想讨神的喜悦。过了十天，那个办事的人看见他们的面貌比吃国王所赐食物的那些少年人更加俊美，更加肥胖，于是他就撤去了给他们的饭所喝的酒，只给他们素菜吃。三年的培训要结束了，他们要面临一次大考试，尼布甲尼撒王要亲自的考验他们了，看看谁最聪明最有智慧。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国王的面前。但以理书一章十九节说，王就和他们谈论，看见少年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国王面前示例。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看见他们的智慧和聪明比他们全国的术士用法术的都胜过十倍。是谁让他们胜过别人十倍呢？那就是我们的主。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耶稣里面藏着。因为这四个年轻人荣耀了神，神也荣耀了他们。尼布甲尼撒王让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任重要的职分，他们也很尽心的去做，同时他们也过着一个纯洁的生活来讨神的喜悦。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神愿意你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你遇到引诱去做玷污你身体的事的时候，要记住我们讲过的四点，想、说、祷告和顺服，想想什么能够讨神的喜悦，说出今天的圣经经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祷告神来给你力量做对的事情，还要顺服神的带领，拒绝那些不好的诱惑。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那你就还不是神的孩子，除非你让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把你从最终拯救出来，否则你的生命就不能够纯洁。当耶稣拯救你，你成为神的孩子，他就会帮助你来使你生命纯洁。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 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